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
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看理想时刻是文化品牌看理想的一档衍生播客，将聚焦当下大众关心的话题，分享看理想主讲人的洞察。啊，距离上次更新已经过去快3个多月了，希望你一切都好。这么久没有更新，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年前的种种收尾工作太过繁杂，2025年实在是太漫长了。过年期间又想休息，年后又开始一通忙。在做了那么多期和反思工作相关的节目后，所以我也决定放过自己，于是就把这期更新拖到了现在，希望大家见谅。当然，痛定思痛，未来呢，我会尽量每个月更新2期，更新的时间大概率在周三或周四的早晨，希望你可以继续关注。那今天的这期访谈录制于2026年的1月，起因是一件看起来很突然的事，相信大家也都还记得，美国出动特种部队跨境抓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我相信当时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反应跟我一样，美国又开始折腾了，特朗普又开始折腾了。然后可能关注了一段时间，或者根本不关注，随着热点退去，我们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过自己的年。但我在录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越来越觉得这个美国又开始折腾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感觉本身，可能才是更加值得拿出来聊的事情。现在距离当时录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个月了，马杜罗至今未被释放，世界的注意力也还停在美国主导的那几条线上，不管是格陵兰、伊朗还是乌克兰。从选题角度来说，很遗憾也很幸运，这期访谈的内容也不算过时，因为我们聊的不是一条新闻，而是一种运转了100多年的帝国逻辑或者国际政治逻辑。那这期请到的嘉宾是郑飞老师，郑飞老师之前来过一次时刻，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收听他上一次的访谈，内容非常的精彩。郑飞老师是上海政法学院的学者，也是看理想魏晋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讲人。这一次我带着一个非常普通小白的观察者的困惑去问他，比如说这些被美国干涉的国家是否有一些什么共同特征，美国人到底想获得什么，被干涉的国家国内的人又怎么看待这件事，美国这样想怎样就怎样做有代价吗？那代价是什么？这件事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惑，那我们就开始吧。 Hello， 郑飞老师好，非常开心又能约您来看理想时刻做访谈。上次咱们录的那一期其实大家反馈都挺好的，特别是听到后面您讲裁军杀游戏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一次没有想到开年第一期想跟您聊的这个事件又是跟美国有关系。那因为感觉郑老师对国际关系这一块比较了解，所以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最近美国针对委内瑞拉采取的一系列这个强硬的军事行动，然后呢，这些行动被美国自己包装成了反独、制裁、执法安全等等问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对美国跟拉美国家的关系其实还是缺少一些长期的关注跟细节的了解的，所以看到这个新闻会觉得比较突然。我不知道以老师的了解，就是在您看来这更像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由来已久的，比如说忍无可忍了，就像他们说的那些问题，还是说它更多的就是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然后进行的一个显著升级的军事行动？
首先我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进行对谈。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得纠正一下，就是我的本专业还是比较政治，主要关心的不是国际政治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或者说它的这个政治演变什么之类的，这个希望大家注意。因为我毕竟不是拉美问题专家，我只是从我个人对帝国政治的研究的角度 来解释美国的干涉行为，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我自己的判断呢，它是一个渐进铺垫后的显著升级，这个并不是毫无征兆的突然出手。原因很简单，前几天我在推特平台上面就看到这么则新闻，说2019年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曾经向美国政府提出过这么一个交换，就是美国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为所欲为，那么俄罗斯就支持美国在委内瑞拉肆无忌惮。所以你如果看这个时间段的话，说因为今年的一月才有干涉嘛，但是在六年之前或者五年之前，俄罗斯就向美国方面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说明就至少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美国政府有对委内瑞拉政府动手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个一定是有铺垫的。但是你说它显著升级也是正确的，原因很简单嘛。因为美国和这个委内瑞拉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矛盾，这个肯定不假。但是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处理这种矛盾的这个手段都是制裁，或者说外交的这个不承认，加上这个有限的执法。那么突然一下子动用海军去围堵人家的这个邮轮，或者说是动用军队去突袭人家总统府，直接抓人，这个都是显著的升级。
我会发现就是每次美国出现一个什么事情，我在国内看到的舆论的情况其实都还蛮两极化的。嗯，好像是要么反美要么挺美，像是去年轰炸伊朗的核设施，然后今年抓委内瑞拉的总统，比如说挺美的或者说相对支持的一方，就给美国合理化的话，就是说他出手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国内或者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上都各有各的问题，要么就是反对的一个理由也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叙事，就是说不管别人国内怎么样，他这个就是明显的干涉内政，违反国际法，当然国际法好像也拿他没有办法。不过这两者之间我还会发现有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态度，有点偏向于是一种慕强的心态，就觉得还得是美国，就是说炸就炸了，说抓就抓了，而且这么精准。所以想问一下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样比较典型的对美国的相关新闻的理解方式？
委内瑞拉这个问题上确实很容易被人理解成是一个要么反美要么挺美的故事，它有传播优势嘛，因为它简单，它的这个情绪动员能力强，它可以快速的把委内瑞拉这个事儿呢纳入到我们熟悉的一个世界图景中间去，比方说就是帝国主义跟反帝之间的斗争，要么是干预跟主权之间的斗争，要么是人权跟主权之间的斗争。但是呢，说老实话，这种二元叙事如果从拉美政治的角度讲，这种叙事很显然把委内瑞拉人的能动性完全抹掉了。这个事儿呢其实不那么简单。说老实话，这个委内瑞拉国内的政治光谱也是蛮复杂的。它至少围绕着三条线在分化。一条分化线是哪里呢？你对查韦斯主义到底怎么看？这个查韦斯就是马杜罗之前的这个委内瑞拉总统，他执行了一条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个路线你到底是继续呢还是修正呢还是否定？第二方向呢就是对当前的委内瑞拉政体的态度，就比方说你支持马杜罗，或者说你反对威权但是你不一定亲西方，或者说你反对这个马杜罗，同时你觉得这个应该推动西方干涉这个委内瑞拉政治，你形成过渡，这个是第二个分化路线。那第三个分化呢，就是对于外部力量尤其是对美国的态度，有的人是强烈反美的，说应该主权至上，还有一种呢是务实交易的，还有一种呢是把美国视为关键盟友，甚至这个欢迎强制介入的。说老实话，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政治光谱，就是政治阵营中间啊，无论是当政派也好，还是在反对派也好，甚至在第三方也好，这三种分化路线都是同时存在的。比方说这个在执政的意义里面有一个叫做查韦斯派但反马杜罗，他是体制内的不满者，他们的组合往往是我既反干预同时又反威权，还存在一种这个务实交易派，换句话说他主张对美要走钢丝， 比较看重说最好跟美国合作，从而解除制裁，恢复汽油收入，同时从而换取政权的生存空间。那么这是当权派，但其实反对派也不是亲美大联盟。来说像马萨多，就是现在这个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也倾向于支持美方更强硬的部署和行动。他说我要跟这个美国合作，表示他公开赞扬美国抓捕马杜罗的行动。但同时也存在一块这个反对派，比方说委内瑞拉共产党明确反对美国干预和制裁，认为说你这个是霸权，但同时呢也批评呢马杜罗政府对公运、对左翼和社会运动的镇压，所以他既反美也反马杜罗。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委内瑞拉内部，他的对美态度其实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组合。在执政体系里面有强硬派，也有这个务实派，在这个反对派里面也有对美绑定的，也有反对军事干预的，在社会层面也有这个求稳定的务实路线。如果从这个委内瑞拉内部的角度来看，那就不是要么反美要么挺美的故事。
那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行为？就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第三方来看的话，比如说美国这种行动，它算是一个霸权行为还是一个帝国行为？因为您在魏晋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中，其实有稍稍区分霸权跟帝国两种不同的概念，或者说它这样算不算是一种侵略行为？有人说这其实是特朗普为了自己的选票，然后是个人行为，国家买单。刚刚听老师这么说，我其实也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它内部如果有人支持这样子的外部干预，甚至是可能相对多的人支持，那这个外部势力就可以做这样的行为了吗？
在这里我要推荐一本书，就是有个美国的金融家叫做毛内尔，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帝国陷阱》。这个金融家利用什么呢？金融数据去分析美国对拉美的历次军事干预的经济性。他就提到一些事情，就是在过去啊，美国曾经为了保护美国在拉美的投资，多次进行过军事干预。在19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倾向于往这个拉美国家派出财政顾问，跟就美国给予贷款，然后呢由美国的武力和美国的信誉来吧，这是最开始的这个仲裁方式。如果是军事失控，那么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往往是从财政监督升级到占领或者事实上的占领，这个就是反复发生的事情。比方说这个美国政府就在20世纪的时候曾经占领过多米尼加，然后接管他的海关，更改他的政府。那么这个就很像今天的川普去要求委内瑞拉直接给石油，这是最早期的行动。这个美国在早期啊，曾经相信说，如果我的官员塞进拉美的这个财政机器，我提高他的税收和行政能力，就能够带来稳定和财产安全。但是往往失败的，因为美国对拉美国家的财政监管，并没有像他理论是想的那样子改善制度。反而让美国更难撤出，形成一种越陷越深的承诺结构。而且说老实话，当美国去军事干预某个国家之后，这个国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保持稳定。那个，但是呢，从长时间来看的话，那个国家往往陷入一个财政更混乱、社会更动荡的一个境地。在这个时候，就往往出现游击战争这种东西。当这个游击战争广泛爆发的时候，美国的投资很显然无法得到保护。所以美国人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这个事儿呢，就是美国这种监管要么不做，要么就只能越陷越深。所以这就是美国人开始说，我们不再搞直接军事干涉的话，我就采取要么给钱给你这个国内的反对派，要么我就采取这个秘密行动，搞一些特务过去搞个颠覆，那我就不直接派兵了，这种方式。这是第二波。当然了，也跟当时美国进入一个冷战环境有关系。因为在冷战环境中间，就是一个国家对出兵去占领另外一个国家，对吧，很容易给对方阵营提供一个口实，所以美国人倾向于自我克制。那么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之后，美国的态度就进一步放软。美国倒不是放弃不去干预这个拉美国家，而是说如果是美国的这个公司在拉美的投资受到威胁的话，他会首先找到国际组织要求仲裁。换句话说，美国在80年代之后就不再直接去干预拉美事务了。那么这个给拉美国家 也是比较有稳定有面子的。那么今天川普去干预委内瑞拉，他直接出兵去把人家总统抓起来，并且要这个委内瑞拉直接给3000万桶到5000万桶石油给他，这个看起来就反逆时演化的，是一个逆时空的举动。
因为我们从国内新闻上来看，都会把川普这些怎么说有点大放厥词，像一个流氓头子那样的话给摘出来，就说啊，你们国家的石油国有化伤害了美国的利益，包括说啊，我要多少多少桶石油，就是听起来就特别流氓，特别没有道理。但我不知道这个是新闻报道的时候会特别抓取这一块来说，还是说特朗普背后其实有他的，比如说像保险或者是商业上的一些利益所在，然后受委内瑞拉国内局势的影响，所以他才这么说的吗？还是纯粹的流氓发言？
我在讲魏晋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有一类帝国主义者，我叫他表演型帝国主义者，他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场盛大的表演，就是举动和台词都比较夸张。那么这个我们在讲德意志帝国的威廉二世的时候就指出说，威廉二世就是一种这个表演型帝国主义者。在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的世界外交官，主要是欧洲的外交官啊，在跟这个德意志帝国打交道的时候，都观察到说他特别流氓，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是直接把枪一下子甩到这个谈判桌上来，说要么听我的，要么就靠这个枪说话。这个就很，其实很不符合当时欧洲已经形成的外交规矩，但是美国德国人就是这么做的。那德国人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德国国内政治的压力，当时的这个威廉二世自诩为人民的皇帝，他所作所为需要在人民面前有个表演，他需要让人民相信就是他这个皇帝是在为人民说话，所以就导致他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国内表演性。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川普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表演性质。
因为之前老师在魏晋的历史那个节目里曾经有说过一个观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说帝国主义其实是一桩亏本买卖，但是人们经常忘记这件事。老师在节目里给我们算了非常清晰的账。那我个人看美国以往的对外军事行动的确是跟当初的帝国扩张不太一样，就是他经常不会去追求一个在地的统治，那在地的统治经常是会失败，或者是将自己的国家拖入一个泥潭，还会有很大的花费。然后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想纳非白人群体为美国人，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就是政治统治都是比较费钱的。所以我感觉美国都是每次都是我打一下，然后我得到我的某个目的，然后我就马上结束，比较快速。但这次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包括特朗普的种种发言，就有说未来还打算进行管理，那这个算是脑子不够清醒，算账算得不够清楚吗？还是说他有其他的别的目的跟考虑？
这个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说你的两个判断都正确。第一个，你说他是脑子不清醒，这确实也是的，因为如果是我来做，我不会这么做。我相信世界上大多数的这个对国际政治有了解的人都不太会这么做，或者至少你会有斟酌。如果只是简单说脑子不清醒，就很可能遮蔽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更贴近现实的判断就是，川普去干预委内瑞拉是一次高度政治化的高风险战略赌博。在短期层面，它可以产生一个可展示的后果，他比方说他抓住马杜罗，他能够这个去给国内看，也能震慑区域对手。但是呢，他把美国推向了一个可能的风险轨道，就是你做成了你就很赚，但是如果失控了就会很痛。我们刚才讲说这个美国就是去干预委内瑞拉只追求短期利益，这要看这个短期你怎么界定。你如果说这个短期利益是政治收益的话，很显然是川普通过这次这个对委内瑞拉的这个军事干预获得了很多政治收益。川普在公开表述里面就说，他不只要抓人，这个 run the country， 他要美国要管理这个国家直到权力过渡， 并且谈到让美国的油企进驻，要修复油气设施等等，很显然是一种把美国干预委内瑞拉行动要长期化这种宣示。换句话说，在川普看来，我要干预委内瑞拉，很显然不是说短期我自己获得政治收益，我在长期也要存在获得收益的。
嗯，因为也有很多人说，川普是为了选票才做的这样一个举动的。我就想知道，如果做这样一件事情能让他的支持率上升，那主要是什么样的美国人是会支持他的这个举动，然后他们支持的理由可能会是什么？
我还记得川普在2016年选举之前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的支持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我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面开枪打死一个人，就是都不会丧失我的支持率。换句话说，当前的美国政治公众他所关注的核心政治议题不是什么美国在外的军事行动，而是主要是指国内政治层面的。因为美国现在正在陷于党争之中嘛，正在陷于一个文化战争之中，这个文化战争如火如荼，以至于他的这个支持者基本是不在乎的。在外交层面，川普要做什么？比方说川普现在说要吞并格陵兰，这个是比他军事干预委内瑞拉要更没道理的事情。但是呢，美国国会议员最近刚刚说要通过一个提案，就是说要这个允许美国去吞并格陵兰。川普现在的外交行动上的自由度相当的大，以至于只要在外交行动上面能给他个人带来好处，他就能做。这个如果能在他个人行动之外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好处，当然更好了。
所以支持他的人是会觉得他这样确实是给国家利益带来好处，然后给自己带来好处，而不太去管国际舆论怎么看这件事儿，是吗？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很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当然他有，可以说他有很长期的现实利益的考虑，包括经济的政治上的牵扯，那些我们可能不够了解，但是总觉得一个普通人的朴素认知是，就是对于自己的国家对外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是会有一些道德上的期许或者是要求的。所以我就还是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给他带来选票上的获益。
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说川普其实在委内瑞拉行动有非常大的政治自由度，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现在正陷于这个党争之中，只要他获得本党派群众的支持就可以了，对吧？那么这里还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去的美国对拉美军事干预之中，其实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如果我的干预成本够小，我的收益又比较明显，不是直接由美国老百姓出钱，那么美国人往往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去干预委内瑞拉可以直接带来石油收益，或者说保护了这个美国公司的这个石油投资，这直接看得到的好处，对吧？大家都认。那么这个它的成本很小，因为它主要只是一次精准的外科手术打击，它只是一次特种部队的抓捕行动，出动的人马并不多，对吧？120个人，那这个成本就很小了。第三个就是比如说军舰开在这个大海上面，只是威慑成本，它不实际动手。另外呢，它在这个语言上面，它可以说，哎呀，你看马杜罗这么腐败，对吧？他违反人权，他还走私贩毒，对吧？他跟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这种外部势力有合作，那这个都比较好包装。那么这种高收益低风险好包装，使得委内瑞拉成为一个很合适的打击对象。这里来说，另外打委内瑞拉确实也能带来附带的好处，比方说委内瑞拉跟这个古巴走得比较近，这个打委内瑞拉就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古巴现在的能源嘛，主要是靠委内瑞拉来供应的，你打掉委内瑞拉就断掉了古巴的这个石油供应，那么就能够把古巴现在的危机推向更严重的阶段。同时呢，委内瑞拉跟中国走得比较近，你打委内瑞拉可以跟中国提个醒，这个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同时因为委内瑞拉在加勒比海边上，对美国来说，它的后勤和投送的门槛更低，它的行动方式也就更模块化，这个比更复杂的这个陆上战场投入要可控的多。委内瑞拉的特殊性，它在美国人眼中就是很好欺负，是最软的柿子， 这个是美国去干预委内瑞拉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如果按照当前美国的这个借口的话，在拉美其实也有其他的不同的国家嘛，比方说墨西哥，美国的毒品往往是从墨西哥翻译过来的。但是呢，墨西哥具备有三个委内瑞拉不具备的硬约束。第一个是墨西哥是一个强主权国家，它的国家能力更强，你要直接干预它，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第二个就是美国和墨西哥有供应链的一体化的问题，它的贸易和投资高度绑定。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对墨西哥进行军事干预，很可能造成反噬，美国的金融市场、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边境治理、美国的移民这个控制都会受到冲击。那么还有个就是这个升级之后不可控，因为墨西哥跟美国接近嘛，你说如果在墨西哥打的话呢，很可能会造成持续的边境紧张，而后果很难像委内瑞拉那样子打一枪就走。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对墨西哥就时常只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口头的问题。在美国的这个口径下面，同时还有像这个哥伦比亚，对吧？哥伦比亚也是往美国贩毒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节点国家。但是呢，哥伦比亚在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美国的盟友国家。所以如果是打哥伦比亚，当然是遇不到像墨西哥那样的反抗。但是就是他的这个行动的正当性没办法轻易得到解释，因为人家的政府已经在跟你合作了。那么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海地啊，像这个像尼加拉瓜啊，这些国家的在如果在他的政府层面可能跟委内瑞拉比较相似，他们都是那种国家能力崩溃的国家，就也很腐败，但是呢他们内部缺石油。所以像墨西哥、像海地、像尼加拉瓜、哥伦比亚，他们各自缺少一些关键要素，使得干预他们有的时候不合算，有的时候不合理。那委内瑞拉就是那个既合算又合理的这个柿子。
嗯，然后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其实也有看到哥伦比亚那边有表达说，抓捕一个国家的总统这么的轻易，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话，说不定哪天把我们国家的总统也抓走了。那以您的经验，美国这样子的行为，根据现行的国际法或者是类似的例子，他需要为这次的行动付出什么实质性的代价或受到什么损伤吗？除了国际舆论，还有包括他们国内也有一些游行这方面的指责之外。
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就是美国去干预这个委内瑞拉，从国际化层面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没有当事国同意，或者没有安理会授权，或者说没有这个一系列的事先的这个磋商和接触的话，跨境军事抓捕在国际层面几乎都是站不住脚的。除非本地发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或者其他紧急事件，使得临时的军事干预成为必须。如果没有发生此类事件，那么大家一般来说还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在世界上面坚持，就是还是要尊重一个国家主权的，否则可能就会侵害到二战之后所形成的这种国际政治局面。啊，我这里并不是说这个主权高于人权，主权和人权谁高谁低，这其实要看情况而言。我这里只是说，在委内瑞拉这个例子上面，委内瑞拉尽管发生了人权灾难，但这个灾难的严重性还没有到说你美国直接进去抓人或者抓一个国家总统就是合理的那个程度了。那我现在先具体说一说美国可能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啊。我先讲它的实质成本。第一个是它的军事和资源成本。川普说他要成为委内瑞拉代理总统，他要接管政府，他要美国公司重新回到委内瑞拉这个做投资。这就表示美国要长时间段的在委内瑞拉至少周边有部署军事部署。那么在军事部署上面，这就是实打实的财政和机会成本，因为这会挤占美国的军事资源，这会挤占其他战区的注意力和平台，但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外交成本，也就是说像巴西啊，像智利啊，像哥伦比亚啊，像墨西哥啊，像西班牙啊，像乌拉圭已经联合发出声明说他们觉得说这个美方的单边军事行动是违反国际化基本原则的，并且开那个危险案例，这个就是说南美的一票国家都觉得说这个你美国这么做是不正当的，这很显然会降低南美其他国家在今后的其他 情况下面对美国的合作意愿。同时这也会带来这个一些国内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主党已经公开说你这是未经授权的战争行为，我今后对你要提出挑战。最后一个就是能源和市场成本。根据当前的预计的话，美国需要投资至少1860亿美元才能够把这个委内瑞拉的油气产量退回到历史高峰，也就是每天300万桶。但是呢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没有做到彻底更新之前，这个投资是不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啊，据说是很难处理的。处理起来成本比较高的。有人计算过，就是如果美国的石油公司去投资国内的页岩油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利润率可能是 15% 到 20%。但是如果美国公司去投资委内瑞拉石油的话，它的利润率只有 8% 到 12%。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让美国公司强行从高利润的行业中间撤出去，去投资低利润的行业，对美国来说是用成本嘛，对吧？所以以上的成本都是已经要发生的，或者说将要发生的实质成本。那么我现在再说一些风险，比方说委内瑞拉如果发生内乱的话，他在过去几年已经跑掉了800万人口了。那么如果进一步发生移民外移，对吧，这是有风险的。你比方说有没有可能出现就是委内瑞拉的低成本报复呢，搞这个网络攻击，那比方说委内瑞拉这个人去袭扰这个美方资产，去扣押人质等等，这些都是某种这个安全风险。其实最大的风险是这样子，既然这个特朗普说我们要管这个国家直到权力过渡，那么你要介入到这个国家里面负起责任，否则你就会被指责说你制造混乱之后撒手不管。如果你下场，就会陷入到治安、财政、派系博弈的泥潭，无论你走哪条路，你都会消耗你的信誉和资源，那么这个也是风险。那么你说美国会不会付出代价？我们的答案往往是会，而且是结构性的。
美国通常去一个地方干涉他们国家的内政，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看，从来好像也不是为了什么道义上的，真正的道义上的原因，就是哦，我看这里有人权灾难了，然后我来干涉一下，我来帮助你们重建，好像更多还是为了他们自身在这个地方的利益。以及我也想知道，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其他国家是可以有比较充分的理由去干涉的，会被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正确的，或者是道德上有可理解性的这样的一个干预。
说老实话啊，就是尽管我们现在都常常有这么个说法，叫人权高于主权，对吧？是在实践上面，至少在二战之后，一般的情况下面，在国际政治层面啊，大家都会默认说，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否则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是应该得到一定程度保证的。这主要是吸收呢这个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的这个经验教训所导致的。在二战之后，美国人逐渐建立了一个国际体系，在国际体系之下，一个国家的国家边界和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基本上是受到保护的。那么当然呢，也有特例。这个特例就是说，一个国家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风险，这个国家政府不再管事儿，风险的制造者。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屠杀。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发生了种族大屠杀，那么这个其他国家进行干预就有的时候是不是一种选择了，而是一种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这个主权其实不是绝对性的。
那这个义务就是一个二战后形成的规范。
对的，这是二战之后所形成的一个国际规范。我可以给举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在卢旺达发生了大屠杀。当时在卢旺达这个国家内部大概死了50万人到100万人之多。主要是这个胡图族去杀图西族。在这个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呢，其实联合国在卢旺达是有维和部队的。维和部队在当时坐视这个大屠杀发生，而没有去干预大屠杀行为。这主要就是当时的联合国觉得说要干预人家内政是不是不太妥。但是呢，当大屠杀发生之后，那联合国这个行为就遭到了严重的批评，就是你干嘛坐视不理，应该主动行动的。
但通常这种国际干预其实应该，比如说至少有几个国家达成共识，然后去采取行动吧，而不是就一个国家说了算。
一般情况下，干预这种真的国际干预发生的话，往往是一系列国家达成共识之后做出的行为，而不会是一个国家单方面的进行干预。如果是真这么做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你这么做很容易造成不良影响，就瓜田李下。
嗯，美国就是经常自己说，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就说川普说他心里没有国际法，只有他自己的道德准则。
顺便讲一讲，他这个态度恰恰是对美国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国际规范的一个大的违背。因为二战之后的话，美国实际上是把国际政治法制化了。这种觉得说我的行为无所制约，只受我内心道德原则的控制，这个实际上不是二战之后美国的国际准则，而是1898年的国际规范。
嗯，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说，川普对格陵兰岛的想法最近又再次放话说，他说要拿下格陵兰，然后也对伊朗做了军事警告。嗯，老师在节目中其实多次提到新帝国主义，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美国的这种行径算是新帝国主义吗？以及说新帝国主义有什么样的特征或者辨别方法吗？
我在这里说新帝国主义并不是说这个新旧帝国主义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帝国主义其实已经基本上是消失在世界舞台上面了。所谓帝国主义就是建立帝国的行为，二战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了。当时是一个大帝国的大退却期。那么从二战之后到现在70-80年过去了，突然一下子帝国又重新浮现在我面前。比方说在美国去干预委内瑞拉之后，是我记得俄罗斯就很兴奋，有个思想家叫做亚历山大·杜金，就在推特上说 OK 很好，这个美国去支配整个这个西半球，而让俄罗斯去控制欧亚地区。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指的是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意思，就是这种帝国主义跟旧帝国主义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了，如果你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在旧帝国主义那里至少它还有某种开拓的意思，它把全世界卷入到一个这个西方文明的轨道上，卷入到自由市场体系之下，这个至少是有正面的后果的。但是在新帝国主义之下，它实际上是一次时代的反动，我不觉得这个会有什么更正面的后果。
嗯，这种新帝国主义是不是也只有像一些大国它才有这个实力去实施，比如说美国或者俄罗斯，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有一种，不管是俄罗斯也好还是美国，他们做任何的举措好像其他国家都不太能奈何得了他们，更多就是舆论指责，最严重的可能就是经济制裁，但是对美国可能就连经济制裁都没有。
不一定哦，如果国际舞台国际秩序发生大的更改的话，比方说在二战之后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铁例，国家的边界不容更改，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边界受到侵犯的话，国际上面的其他的这个政治角色都会强迫更改边界的国家退回去，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铁律。那么这个铁律的表现就是有很多的不足以成为国家的国家现在还存在于世，比方说很多的非洲国家，它的军队很薄弱，它的国家也很软弱，它没有什么国家能力，它的社会也很分裂。道理说这些国家是不应该存在的国家，但是在二战这种这个国际秩序的保护之下，这些国家都仍然是存在的。 OK 好，假设说由于这个美国或者是俄国突破了二战之后的这个世界秩序，那很显然能够肆意行动的国家就不只是美国或者是俄国，而是很多国家，在很多地区很多国家都有这个动机去突破这个限制，或者说他有这个能力去突破这个限制。所以如果二战秩序被更动的话，很可能这出现的不是一个帝国或者两个帝国或者三个帝国，很可能是大大小小的伺机而动的国家。至少在非洲就很难说，你比方说我个人就觉得卢旺达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帝国的国家。
嗯，所以在老师看来，这样一些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跟格局的一些举动出现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乱因素又趁机会再露出一些苗头，或者是做一些发展，是吗？
那当然是，当然是。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之后会咋发展？因为看起来好像委内瑞拉自己的反应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前阵子我们站内的法律节目主讲人翟志勇老师，他从法律角度也分析了，他就说美国的司法系统不会去保护作为委内瑞拉总统的马杜罗，但是会保护他作为一个被告人的权益，但这个诉讼可能会非常的长，然后如果没有国际上的什么干预的话，他被放出来的那个时间点也是非常的拿不准，就是一个短期内结束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委内瑞拉国内包括他的现在的代理总统好像还挺平静的，那老师觉得这个事情会带来一些更加连锁的国际秩序上或者国际关系上动乱的反应吗？
说老实话，我并不认为这个委内瑞拉内部会不守心耳，说委内瑞拉这个事儿就会这么停下去。最简单的一点就是马杜罗所建立的那个政权他还在，因为委内瑞拉从来不是马杜罗的个人独裁，他实际上是个执政者联盟，这个执政者联盟里面有马杜罗自己，有军队的高层，马杜罗军队高层之外还包括像石油公司的这个高管，还包括像他的执政党里面的负责资源分配的一些官僚，他联盟中间还有其他很多人。这个抓住了马杜罗，权力结构仍然在那里，权力的这个利益分配的格局仍然在那里。像美国横插一杠子进来，那其实未来就不好说。打个比方，昨天我看到了一个研究，是讲委内瑞拉内部的石油美元的分配的。在委内瑞拉的石油分配中间，比方说每100美元石油收入中的30到45美元是用来维持执政联盟的，是就是内部人分掉的。15到20美元是用来做社会慰问的。20美元到30美元是对外偿债用的。15美元到20美元就是制度失效蒸发掉的，就浪费掉的。15到25大概是到老百姓口袋里去了。然后这个20到30是对外偿债用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浪费掉的。美国人现在说我要从这个100美元中间拿着10到16美元，就是3000万桶到5000万桶嘛，就是他国内石油产量的 10% 到 16% 了。也就是说在这100美元的石油收入中间突然又插进了一个美国要拿走10到16美元，请问这个10到16美元从哪里出？谁会出这笔钱？执政联盟会出这笔钱吗？不会。他如果要同美国合作，很显然是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分配的，对不对？美国之所以没动他们，也是希望能够稳定国内的政治秩序，也不会动他的钱。那这笔钱从哪出？如果你拿走老百姓，老百姓就会造反。这那么你从国际外债中间出，那么就会惹恼其他一些大国，比方说中国，对吧？这个都不是好操作的事情。待人财怒如杀人父母，好吧？美国没有这个全面的对委内瑞拉进行全面的占领，也没有扶植的反对派政府上台做全面的政策改造，那么在现有的格局之下，想要凭空变出一部分钱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当然了，你如果说美国政府突然拿出大笔钱财出来去改善这个委内瑞拉内部的这个财政设施，不基础设施，同时再拿一笔钱出来去改善委内瑞拉内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对吧？再拿一笔钱出来去改善委内瑞拉的这个财政机制，那确实能够再把委内瑞拉的石油从目前的90万桶提升到200万桶或者提升到300万桶，从而凭空变出一部分钱出来，这是可能的。但是前提是美国政府要进行大笔的财政投入，也要投入相当多的人力，但川普政府恰恰是不会这么做的呀。他自己的死因支持派就是 MAGA， 因为 MAGA 最想的就是美国优先。当然了，如果这个世界油价上涨，那么你在这个委内瑞拉投资，那也会有这个回报。那么石油公司也许可能无视这个安全风险，就把资给投进去了。所以既然这个分配不足多的钱，投资又不可能进行投资，所以委内瑞拉事情就卡在这儿了。未来换句话说，川普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太可能。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一次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它暂时还没有特别外溢出美国跟 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
当然不是呢，如果你说有万亿，当然有万亿了。委内瑞拉这个事儿我们可以慢慢看，但是国际秩序的破坏很显然是立即的，马上的。川普这么做，川普去干涉委内瑞拉，这个破坏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这场委内瑞拉行动未必立刻把当前的世界拖入到一个全面国际危机中间去，比方说大国直接进行军事对抗，但是它在已经在三个层面直接制造了真实的结构性的后果。你比方说联合国的这个不是一些政治原则就会受到规范冲击，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尊重主权，我们要禁止任意的军事干预，那这就是合法性危机。第二个，这个当美国在海上进行拦截，这也会带来某种误判和摩擦风险。那么同时叠加川普同时在格陵兰在伊朗方向放狠话之后，他的盟友开始担心美国变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同盟信任危机的外溢。比方说现在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像挪威啊，像瑞典啊，像丹麦啊，这些国家开始在考虑要重新拥有核武器，不是重新拥有，就是他们要核武化，不要降低了。这个美国对伊朗放狠话，但是你看在过去沙特阿拉伯跟伊朗之间其实有很强的敌对关系，但这次美国对伊朗放狠话之后，沙特阿拉伯其实就也没有现在很主动，因为说美国这个肆意妄为，然后呢这个本地的国家觉得我不反对，我也不做帮手，就这个意思。所以这要从全世界的角度讲的话，从短期上来看，现在还只是说局部混乱，或者说规则被掏空，这个还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崩盘，现在只不过是油市和航线的风险上增，这个还不是全球的能源断供。更关键的是出现所谓的先例效应，就是如果抓捕国家首脑和跨境动物被某种方式做成了这个先例的话，就会降低其他国家对国际规范的信心，从而诱发其他国家回到那种这个无助状态，这是短期的这个诱因而已。在中期就要看这个美国是不是把这种做法常态化，比方说美国刚刚去干预了委内瑞拉，如果这个他进一步去吞并格陵兰，那这件事就会更严重，也不是马上就会打仗，而是说世界的各个层面开始紧绷，处处开始出现热点，长期我们暂时还没法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在这种种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很多东西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只不过它目前还不是以一个我们能看到的某个爆炸性的新闻或者是什么来作为一个标志。
确实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一个时代往往是20年、30年的这么一个变动，短时间之内我们暂时还看不出，就是它不可能发生一个事件所有人的举动都截然不同，而这个不同只会是慢慢慢慢的缓慢发生的。
我们自己在国内看这些新闻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哎呀他又开始折腾了，或者说这跟我有啥关系，他们吵去吧，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的感觉。所以最后想问一下老师，对于我们看待这类国际新闻的时候，你有什么一个建议的视角或者说反应模式吗？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讲过，说我认为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反动时代，对吧？说老实话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事件不是某个领导人他自己临时起意，像普京他去入侵乌克兰不是他临时起意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必然结果。像川普现在重新去要实现美国对西半球的霸权，这个也不是川普一个人的举动，而是某种时代逻辑，就是时间在回流，这是所谓的时代大潮。在这个时代大潮之下，个人做什么其实很少，所谓的形势比人强，在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坐等这个时代显露出它的全部的后果，坐等我们中间很多人改变他的想法，坐等老一代的人死掉，新一代的人出现，这才是最常出现的局面。那么你要说我们个人在这个事件上面我们能有什么作为，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但是 去了解委内瑞拉这种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也当然有了，去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的哪个点，这也是好的，不至于因为这个黑暗看不到尽头而这个灰心失望。
好的，谢谢老师。因为我最近在做杨照老师的公民课系列，是在讲启蒙的辩证，然后那本书其实就是讲到一个知识分子感觉到非常无力的年代，然后一个集体狂热的年代，他们的一些反思。当然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分裂的年代。然后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去回顾看了一下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那本书看着真的是感觉非常悲怆吧。虽然也许我们未来不一定会走到一战二战那种惨烈的程度，但我也不知道，就有时候感觉历史好像是一个循环。
历史有没有个进化的箭头我也不知道，正因为历史它的进程是不确定的，所以人的努力和人的认识才这么重要，不是吗？
嗯，我也在努力扩展自己的认识，感觉问了老师很多小白的问题。
不，这些问题都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问题。
好的，谢谢老师。感谢你听到这里，振飞老师在最后的那句反问非常的触动我。他说，正因为历史的进程是不确定的，所以人的努力和人的认识才这么重要，不是吗？这期节目录制于2026年的1月，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和大家见面。但我们关心的那些事情，不管是委内瑞拉也好，格陵兰也好，伊朗也好，还在发生，还会继续发生。我也希望看理想时刻的这些选题能够具备有一些穿越时间的力量。如果你还想进一步了解帝国的兴衰逻辑，非常推荐你收听振飞老师的节目《魏晋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那档节目的海报上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们不再宣称帝国，却从未放弃统治的野心。或许这就是我们重访历史的必要所在，看清历史才能看清当下的许多迷障。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你在看理想 APP、 小宇宙、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如果觉得这期内容不错，欢迎转发、留言、关注。我是 DY， 我们下期再见。